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主今夜接触我，主今夜接触我，你给我你的生命，你给我你的爱情，主
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一主日，教会从圣回礼仪开始就进入为期40天的斋戒期，如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中40年的流浪生活，以及如同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洗礼之后，因着圣神的引导进入旷野。开始40天的斋戒祈祷，在弥撒中，神父要祝福去年祝圣过的圣枝所绕成的灰墨，并且在教友额头上点上圣灰。圣灰呢，是哀苦的意思，是作为补赎的表记，提醒教友们，肉身跟物质的享受都是短暂的，有朝一日我们都将化为灰土，因此我们要重视的是永恒的生命，是天主的国度。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考验跟挑战，比方说像名利、权势、成功、成就感的诱惑等等，我们要坚强信德，活出基督徒的精神，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我们的信德，克服世俗给我们的诱惑。耶稣禁食40天之后，在荒野中三退魔鬼的诱惑，并以天主的话战胜魔鬼，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教会借着四旬期把我们的心灵带入旷野中，在那里和天主相遇，我们要趁此时日好好的反省，坚强我们的信德，以准备迎接圣教会最大的庆典，耶稣复活节的来临。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 全能的天主，求你赏赐我们借着这四旬期的苦行，更领悟基督救世的奥秘，使我们以圣善的生活为你作证，获得四旬期应有的神效。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亡，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创世纪，告诉我们所有人的肉身都是来自于尘土，将来也要归于尘土。我们虽然来到这个世界，在地上生活，但最后的归宿仍然是天上的家乡。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接受各种诱惑的考验，只有具备坚定的信仰，依靠天主的保佑，才能够战胜诱惑，与基督同享天主永恒的福乐。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上主天主用地上的尘土做成人形，在他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上主天主在伊甸东部开辟了一个乐园，就将他所造成的人安置在里面。上主天主使土地生长各种好看又好吃的果树，在乐园的中央有一棵赐生命的树和一棵辨别善恶的树。蛇是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动物中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天主真的说了，你们不可以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天主说过，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不然便会死亡。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的，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一天吃了那果子，你们的眼睛就会开了，就会像天主一样，能够辨别善恶。女人看见那果子实在好吃又好看，并且能增加智慧，就很羡慕。她摘下果子，自己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吃，他也吃了。于是两人的眼睛立刻开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裙子来遮盖身体。
上主，我们犯了罪，求你垂怜。
上主，我们犯了罪，求你垂怜。
天主，你是仁慈的，求你怜悯我。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消灭我罪恶，求你洗净我的过犯，消除我罪愆。
上主，我们犯了罪，求你垂怜。
因为我认清了我的罪恶，我的罪恶常在我的眼前，我得罪了你，我在你面前做了恶事。
上主，我们犯了罪，求你垂怜。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注入坚强精神，不要驱逐我，不要疏远我，从我身上剥夺你神圣。
上主，我们犯了罪，求你垂
在今生扶持我，求你开启我的唇舌，我要亲口赞颂你。
上主，我们犯了罪，求你垂怜。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把天主的救恩工程做了一个简单扼要的说明。死亡因一个人的犯罪进入了世界，然而靠着天主丰富的恩宠，他派遣了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最后因着耶稣基督服从天父的旨意，完成了天主的救赎工程，使全人类得到救恩。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罪恶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亡也借着罪恶随后而来，于是死亡便殃及了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没有颁布法律之前，世界上就有罪恶，但是因为没有法律，罪恶本来也不应算是罪恶。可是从亚当到梅瑟，死亡就掌权了，连那些不像亚当一样违命犯罪的人也属于死亡权下。原来这亚当正是那以后要来的亚当的预象，但是恩宠和过犯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天主的恩宠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所施予的恩惠，就更要丰富地赐给众人。这恩宠的效果和那一个人犯罪的后果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固然由于一个人的过犯就被判有罪，但恩宠却使人在犯了许多过犯之后获得诚意。如果因一个人的过犯死亡就掌了权，那么那蒙受丰富的恩宠和正义恩惠的人，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掌权了。这样看来，就如因一个人的过犯全人类都被定了罪，同样因一个人的正义行为全人类都得到诚意并获得生命，正如因一个人的违背命令全人类都成了罪人，同样因一个人的服从全人类都成了义人。
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描述耶稣在旷野里四十天以守斋祈祷战胜魔鬼的试探，从耶稣拒绝魔鬼退避诱惑为我们所立下来的榜样，可以看出耶稣真是天主子，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就是成行天主的旨意。我们也应该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按耶稣的榜样生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被圣神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之后就饿了，试探者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回答说，经上记载，人不仅是靠饼生活，更要靠天主口中说出的每句话。随后魔鬼带他到了圣城，使他站在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着，他为你吩咐了他的天使，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你的天主上主。魔鬼又带他到一座极高的山上，把世上所有的国家和他的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跪下朝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送给你。耶稣回答说，撒旦，走开，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你的天主、上主，单单侍奉他。于是魔鬼便离开了，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我们开始进入了四旬期第一主日，在这个主日里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也就是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会不断的受到诱惑。诱惑这两个字，事实上我们初初看到觉得它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字词哈，但是这个诱惑事实上它的一开始的表面是非常美丽的，而且是非常吸引我们的，就像包裹着糖衣的这个外表，但是内心却是充满着毒药。那我们每一个人在面临到诱惑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会充分的受到它的一个引诱，而不自知在其中的一个危险。所以这个诱惑这个字事实上是让我们更深的去经验到，而且去醒示到这个诱惑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我们看到在今天耶稣受的三个试探当中这个诱惑也是我们人在一生当中都会经历到的，像不劳而获，像信心动摇，像权势的诱惑这三个都是在我们的人生中会经历到的，所以这让我们在很多的方面都要非常的留心而且去注意。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不劳而获的诱惑，魔鬼诱惑耶稣不走十字架的苦路，而用奇迹的替代，就像把石头变成面包一样轻而易举。所以这个诱惑也代表的一个我们在物质层面上的这个诱惑。曾经有一个教友他的心脏不是那么的好他心脏衰弱而且有心脏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医生就告诉他的家人以及他要非常的小心，不可以有太大的刺激所以他的家人在这方面都非常的小心。但是有一次呢，他的家人就是知道一个消息，就是他们的一个亲戚过世了。那么他就将他生前的一个财产大概有10亿这么大的钱要留给这个他的这个家人这个先生所以这个患有心脏病的这个先生呢，他不能够马上知道，如果他知道的话怕触发了他的心脏病。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家属呢就跑去找本堂神父就想本堂神父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就想请本堂神父协助去告诉这个患有心脏病的教友。那么这个神父他知道这样的消息之后，他很乐于去帮助，所以呢他就跟那个教友讲到了那个教友家就跟他说某某人如果呢你突然之间是出于天主的对你的仁慈呢，如果你将获得10亿元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会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患有心脏病教友一听了之后呢，他想了一下就说，神父我会先将一半送给你充当教会的经费结果这个时候就突然听到一个啪倒下去的声音原来是那个神父倒在地上了所以我们看到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对于物质的这种所谓的诱惑在我们的一个人生当中，不管在任何的阶级或是任何的身份都为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所以我们说财富金钱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觉得有了它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成了贪念这个财富的话或者这个金钱的话，我们会走上这方面的一个诱惑。而这个诱惑所带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感受不到天主的爱，让我们的心非常的饥渴， 饥渴到我们到处的去抓取任何的东西，因为目的要满足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是有关于信心动摇的诱惑。在这里耶稣本来跟天父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但是魔鬼能够做成假象，好像天父离开了耶稣，以至于耶稣要向天父要求的保证。这个在今天的我们看到的创世纪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清楚的看到魔鬼非常的厉害。在这个乐园里面，我们看到魔鬼他先诱惑这个女人，然后呢将这个女人跟这个男人分开。本来他们两个人是非常相爱的，然后在一起，那魔鬼知道要让他们受到这个诱惑，必须将他们两个人拆开，所以透过只问其中一个人的话，这个目的让他们无法彼此的依靠，而且蛇也用了谎言来曲解天主的原来的意思，而且也加上他的花言巧语。所以在这样经过他的搬弄是非之后呢，女人还有这个亚当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诱惑，所以他们违反了天主的一个命令，所以他们成了这个魔鬼的这种所谓的设下陷阱的一个牺牲者。我们知道这个撒旦他的原意是一个让我们与天主分开的，或是阻挡在我们当中的一个阻碍，所以我们必须要牢记这个撒旦或者是这个魔鬼，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是想为我们好，而是一个不断在引诱我们离开天主生活，使我们不成为天主子女的这样的一个诱惑者或者是煽动者。再来我们看到的第三个诱惑是权势的诱惑。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一个生活里，特别在我们的团体里，那很多人非常喜欢这个权势他们认为拥有这个权势他们就掌握了一切，而且最重要的是任何人都得听他们的号令，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他们觉得这个权势很能够满足他们内心的一个需要。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福音里所叙述的犹太人，他们时常想要用这个权势来重建他们的王国，连耶稣的门徒也有同感所以在每一次耶稣说我要经历苦难、死亡跟复活的时候，连伯多禄都跟耶稣说你不要说这样的话其他的人会很失望。可是耶稣的回答说是个撒旦，是个魔鬼，退到我后面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权势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在我们的团体里是那样的诱惑人，以至于有很多人为了获得权势呢，他不顾一切，不断的去伤害他人，不断的去制造用一些话语或者一些手段制造对立，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这种权势。因为有了权势，他能够去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中的他的一个物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诱惑让我们失去了我们对耶稣对天主的一个依赖跟相信，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忘却了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它不使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而使我们成为一个物欲的这种牺牲者，让我们被这个物欲所控制住，所以不让我们有一个对天主的相信，对天主的一个信赖。所以这是权势所带给我们的诱惑。我们看到了在今天福音当中这些诱惑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可是从古到今一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不受到这些诱惑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持续的存在着。所以这个诱惑为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具有威力跟杀伤力。我们想一想，每一个人都有不劳而获的这种诱惑，谁不想中六合彩呢？谁不想一夜致富呢？ 因为当一夜致富之后，以后就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么在信仰上，福音的要求太高，最好有一条不用背十字架而能够直接到达天国的康庄大道。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我们要有信，我们有信心的动摇的时刻，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祈祷看不到祈祷的效果，好像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天主突然之间不见了，隐没了，甚至在于我们有需求的时候，我们渴望有奇迹的一个出现，我们也希望有这个奇迹做保证，但这个奇迹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开始会转向风水算命或者其他宗教的求助，而忘记了耶稣才是我们最大的保证。其实基督的一个信仰不是要求保证，而是要求信赖。当我们信赖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了一个信仰的生活，而且这些诱惑它不会为我们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反而是帮助我们不断在进化我们的整个心灵，进化我们生活的这个层次，使我们的信仰越来越纯真，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耶稣基督的一个天国的这种恩宠生命中的。所以虽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现世的生活里，不管这些诱惑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了，也无论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或是职位，或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些诱惑会不断的出现，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耶稣基督的一个恩宠是比这些诱惑要大的更多，我们唯有不断的去依赖天主，信靠天主，将我们自己有一个孩子的心投靠我们的天父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中，我们才有不断的能够度过这种诱惑的侵扰，能够不断经过诱惑的试炼，我们会越来越纯净的。所以诱惑是一个无尽的，而且它一生都会跟着我们，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没有诱惑的生活，那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谦虚的求天主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而且我们要祈求天主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有这种明辨诱惑，明辨一个天国道路的这种智慧跟这样的一种分辨能力，好使我们在遇有任何的诱惑的时候都能够不断的选择天主，而不是选择这些诱惑所带来的这些不好的后果。所以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时常的空虚我们自己，不断的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天主的人，唯有在天主的这个目标之下，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够聚焦在这个方面，而且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向着天国的道路去迈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诱惑之后，或是在挑战之后，我们必须要认清的我们的生活的目标跟方向。愿天主降福大家。
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生活是。